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立位记的讨论，所以我们从第十四课要讨论立位记的大纲、性质以及它的背景。还有呢，我们会进入立位记的第一到第五章，思想五种的祭祀。我想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读立位记哈，因为这是相当艰涩的一卷书，里面就讲到很多的礼仪，很多的律例。那我们呢也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读完，我给各位一些阅读立位记的原则就可以了哈。在这个第十四课，今天这一课里面呢，我们要讨论两个分题。第一是立位记的大纲，它的性质，它的背景。第二是五种的祭祀，这个是记载在立位记第一到第五章。我们先来看立位记的大纲，它的性质，它的背景，让我们对立位记有一个在结构上面一个分析，知道它什么地方讲什么事情，讲什么内容。我们把立位记分成五个段落，立位记第一到第五章是讲到五种的祭祀，立位记第六到十章是讲到献祭的律例还有祭司，十一到十六章讲到圣洁生活的基础，十七到二十二章讲到圣洁的伦理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二十三到二十七章讲到圣洁的团体生活，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一个社团团体，所以也从这方面给他们一个教导。我们这几课的立位记的课程就是根据这个大纲来进行的哈。下面我们要看立位记这本书的性质。立位记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那如果你从刚才的大纲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它是一本和宗教礼仪相关的经卷。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提过，立位记是圣洁之书，因此呢，有人称它是圣洁的法典，圣洁的律例哈，有人称它是祭司的手册，因为它讲很多礼仪的问题，他教导祭司怎么样去执行这些礼仪，教导百姓怎么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呢，一般来说我们主张立位记的十九章第二节，它就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上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立位记的律例，无论是宗教的律例，讲伦理的律例，或者是教导他们过社会生活的律例，都有相同的性质，相同的目的，就是要教导这一群与神立约的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那个主题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百姓要圣洁。这种圣洁的生活呢，不单只符合神的性情，因为神是圣洁的，更是要回应什么呢？回应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予人的一种特质，人有神的形象，人有神的样式。若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话，我想人必须要过一个合乎神形象和样式的生活， 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利未记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第三呢，利未记提供一种圣洁生活的模式跟教导。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曾经给予他们一个圣洁的地位，因为那边说这些百姓是圣洁的国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神说我救赎你们出来，你们成为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利未记说你们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度呢？就根据按照利未记所教的，就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相信虽然利未记很难读，可是呢他基本上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去行，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哈。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他的背景。如果你翻开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利未记有记载任何的历史的故事、历史的发展、历史的人物都没有。可是呢，从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卷书利未记和出埃及记的背景是相同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曾经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山，在山下安营。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下呢住了大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出埃及记的背景就是在西乃山。那利未记呢？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四节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话。所以利未记的话呢是在西乃山讲的。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摩西就把这些律例典章记录下来。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利未记的背景是跟出埃及记完全一样，都在西乃山那边领受其中的律例典章。那在内容上面呢，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发觉利未记是讲到礼仪，讲到伦理的生活，讲到社团的生活，讲到祭司，讲到祭祀。所以呢，从内容上来看，利未记其实是补充了出埃及记。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四十章二十八节，他说会幕做好了，器具做好了，神也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在会幕献祭。可是献什么祭？怎么献呢？出埃及记没有很详细的记录。那在哪里才有记录呢？在利未记才有记录。所以在内容上面，利未记就列出在会幕当中该做的事情，这样子等于是补充了出埃及记那个历史背景所建立的一个会幕。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神在那个地方指示摩西要高利亚伦的父子做大祭司。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高利的案例的一个过程。那利未记六到十章呢，就很仔细的补充说明怎么样来安利亚伦，怎么样来高利亚伦的儿子为祭司，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怎么样献祭。这个是在利未记六到十章来说清楚的，以后我们就会讲这个六到十章。所以我刚刚就说在内容上面呢，利未记是补充了出埃及记的一些的细节，让以色列百姓摩西还有祭司亚伦知道怎么样去做。因此呢，讲到利未记的背景，我们就认为说在时间上它是属于出埃及记后半部的相同的一个时间，都是停留在西乃山的那十个月里面写成的。虽然利未记没有这样说哈，可是我们从内容上面可以确定它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从内容上面呢，它就是跟出埃及记一些的提醒、一些的大纲 息息相关，做一个补充性的一个说明了。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大纲、利未记的性质、利未记的背景，希望这些成为我们以后读利未记的时候一些很好的一个背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利未记的内容。下面呢，我们要提到利未记里面的五种祭祀。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摩西所领受的律例就是关于祭祀怎么样献祭的。所以若是你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讲你们怎么献祭。我想这五种的祭祀的解释呢，还有他们对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长篇大论的来讨论。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简单的将它的重点放在各位面前，请你们回去读一到五章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做一点作业，看看里面的内容。第一章讲到燔祭，神对摩西说，若是有人要先燔祭的时候，他要把牛羊怎么样牵到神的面前。第四节说，燔祭是可以为他赎罪的。所以究竟燔祭的目的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就不仔细看什么东西要献，哪一个部分要属于祭司，那个是你们作业上面要做的事情哈。燔祭若是你看这个段落的描述，第一章第九节还有第一章十三节，他说献燔祭的时候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这是献这个祭的时候一种强调，意思说燔祭是一种完全的奉献。献祭的人将手按在祭牲的头上为他赎罪，也代表了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在神讲到献祭的时候，他说若有人献祭，首要的其实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这是燔祭。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素祭，素祭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献的方式，献的内容，可是在这个段落的描述里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在素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将一部分拿出来焚烧献上，这个献上的要做什么？要作为纪念，这是素祭强调的，这是一种纪念性的祭物。所以可能是纪念神的作为，可能是纪念神在他身上所施的恩典，所以这个素祭呢就是做纪念的，纪念性的一种的祭物。第三呢，平安祭，在七章十一到十五节提到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的祭。所以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的生活里面平安顺利，七章十一跟十五节就说你要献上一个平安的感恩祭。献平安祭的特色是将子油全部烧在坛上，一个动物拿到神的面前，他身上的子油全部剥下来之后呢，完全的烧上，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是人不可以食用的。所以感恩祭是什么祭呢？就是要将最好的一部分献上给神。所以在古时候呢，子油，动物身上的子油是最好的一部分，因此呢感恩的时候要把最好的献上，这是平安祭所提醒我们的。第四，赎罪祭了。赎罪祭提到如果有一个个人或者是以色列的全会众，他犯了一个罪，他犯什么罪呢？他误犯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 所以在这个赎罪记里面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四章二节、十三节、二十二节、二十七节，不断的重复说他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所以他所做的不是得罪人的问题，乃是得罪神的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他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以行的，神说不可以行，他倒是行了。因此呢，这个赎罪祭基本上就是针对得罪神这方面他所要献上的一个祭物。四章十九节说，献了赎罪祭，罪就得赦免。所以神实在是很怜悯哈，虽然我们有时候得罪神，可是呢，他吩咐百姓说，若是你们得罪神，不一定是死的，乃是你献上赎罪祭到神面前，罪得赦免。最后一个祭是赎愆祭，这是指的在各种行为上面他违反了律法，他得罪了人，他在社会当中，在团体当中做了亏欠别人的事，这个就要认罪。所以这个跟前面不一样，赎罪祭是得罪神的，赎愆祭是在行为上面得罪人的。当他得罪人的时候，要彼此认罪，还要献这个赎愆祭。而且呢，经文上面说，献了祭之外，要赔偿，赔偿给他所得罪的那个人。赔偿之外还不够，他说，因为你亏欠的人，所以你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因此呢，若是在你的四周围的环境里面，你得罪了你一个邻舍，你得罪了你的朋友，你要赶快到神面前献赎愆祭，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而且你还要赔偿给别人，这个就是一个和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讲到这五种祭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的话，神教导他们说，要借着在会幕当中常常献祭物，让自己与神之间没有罪的阻隔，与人之间也是和好的，没有亏欠的，这样就能够将神的圣洁彰显出来，活出神的形象。若是我们归纳起来看这五种祭物的特色，我们把它做一个综合。如果百姓是献牲畜的话，神就吩咐说，这些他们所拿来的牛啊、羊啊、鸽子啊，很重要的是没有残疾，就是没有一些伤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在这些祭物的身上，要献好的，要献那个健康的，要献那个肥美的，这是第一点要提到的。如果他们的祭物是植物性的，譬如说像出熟的果子啊，像那个禾穗啊，像面啊等等，神就说也是要把最好的、最大的、最漂亮的献上给神。而且献这些植物的时候呢，应该是无酵的，不能够把酵放在面里面，这个是献植物的时候一些的提醒。第三，献这些祭物的时候，神有一个非常体谅人的一个教导，他说你可以按力量来献，如果你献不起一只牛一只羊，你就献鸽子吧，献那些比较小的、比较不贵重的，你可以按你的力量来献，不要说虽然你没有那么多钱，你比较穷乏，可是呢，为着面子的缘故，就跟别人比一比，要献好的、献大的、献贵重的。神说不需要，按力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发觉，神其实不需要你的祭物，否则呢，他就要每一位都献一个大肥牛。可是神要你的心，当人把心献上的时候，好像这个五祭里面第一祭，当你把自己全然献上的时候，你就会献好的，没有残疾的，你就要献出手的最好的， 可是你也可以按力量来献。当你把祭物献上的时候，你也把心献上。当你把祭物献上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会提醒自己说，神已经接纳我，神已经赦免我的罪，所以我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五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其他的细节呢，我想大家可以回去看。当我们读这些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无论是礼仪律法或者民事上面的律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在摩西那个时代的这些教导怎么可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好像有几千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的差距，而且摩西的时代是农业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是工商科学社会，那怎么可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所以在我们进入利未记其他律例的讨论之前，我给各位三个读旧约律法的原则。第一呢，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出它的历史意义，就是说他们是某一段历史时期当中神吩咐百姓要做的事情，可能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第二呢，你可以看到这些律例当中跟神整个救赎计划有什么相关性，所以看它的救赎意义。可能神透过这些的律例，譬如说献祭作为赎罪的一个过程，可是今天呢，神不透过献祭来赎罪了，因此这个是所谓的救赎意义。第三个，你读律法的时候可以注意它的启示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位颁布律法的神哈，他宣告这些律例的时候怎么样启示出他的本性呢？因为我们说律法其实是彰显出一个立法者他的本性，他的性情，所以律法有他的启示意义。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神要求百姓按力量而献，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律法当中其实启示出神是一位非常能够体恤人的一位神，神是一位非常能够看百姓的状况，然后要求百姓来遵守律例的一位神。他不是严厉的，他不是一种只会向人要求命令的这位神。所以若是我们读律例的时候觉得不知道怎么着手，你可以从这三个原则去看。如果有一些是属于当时的历史的，你今天根本不必行，所以你不必去献牛羊为祭。如果有一些是能够启示出神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跟救赎有什么关系的，可能你要从其中去再一次体会救恩的那个意义了。譬如说赎罪祭，你不献牛羊了，可是你知道那个有救恩的意义，神要人认罪，这个就是救恩的意义。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赎罪祭里面看到神不能够让或者是不能够接纳一个人的罪，虽然他能够接纳罪人，所以这个是他的启示意义。那如果利未记里面你每一个段落的律法都从这三个角度着手的话，我相信这些律法虽然是在几千年前所颁布的，对你今天还是有同样的重要性。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讨论这个段落的神学连贯了。我想自从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就归给神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的方式呢就跟在埃及的时候做奴仆不一样了。百姓以神为他们的神，他就必须活出一种和神的性情相符合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利未记的要求。那其实在新约的时候，彼得也对蒙召的圣徒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要结出生活的果子。所以呢， 立约是神跟百姓建立关系，建会幕是表明神同住的一个新的经历，领受利未记的律仪呢，是要活出一种新的生活了。所以这里都有很多新的阶段哈，立约是新的关系，会幕是新的经历，律法是新的生活。第二点，我们看这个神学连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会幕的建造是要立下一个记号。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25章第8节，神说为他建造一个会幕，他要住在他们中间。当然这种关系的表达呢，一方面可以借着云柱火柱来表明，因为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或者是安营的时候，神就说你要看那个云柱火柱，当百姓一看到云柱火柱，他就是知道神叫他停了，神叫他起行了。所以这个是表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神也经常在会幕当中将话传给摩西，所以要摩西传给百姓，那这种经验，传话的经验也说明神在他们中间。可是这两者都是神做主动的。利未记的5种祭物呢，是开始建立一种人主动去经验神同在的一个实际的经历了。所以利未记要求人做主动，借着献祭给神，百姓就开始知道说他的生活要对准神了，他的宇宙观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了。所以神是百姓把自己献上的对象，神是百姓感恩的对象，神是他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个对象，因为他所行的不单只是得罪人，其实是得罪神。所以我想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有可以学习到这种新的生活态度，新的生活方式，希望我们也可以从其中领取教训。最后请你看课后作业，请各位回去读利未记6到10章，然后呢请你看一看利未记的那些记的内容，按着1章到5章的5记来分析一下一些的经文的细节。你可以按着下面几个分题来分析哈。第一呢，你列出这些祭物的名称，它的经文，它的祭物的处理的方式，它要献上的部分，它给祭司的部分，给自己的部分，还有呢献祭的礼仪它的意义。我想我们就做这两题就足够了。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的话，请你来信寄到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梁凯琳老师索取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好，愿神祝福大家，下次再见。